本节目《隐藏的教会》系列讲座由大卫·普莱特博士主讲，美国阿拉巴马州布洛克山丘教会提供。
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隐藏的教会》系列讲座《家庭、婚姻、性和福音》第四讲。我是大卫·普莱特博士，今天我们要来探讨福音与父母的职责。关于父母亲的职责，有三段主要的经文：《生命记》六章一到九节，《以弗所书》六章一到四节，以及《哥罗西书》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福音的根基：第一，因着神的恩典，神把孩子赐给家庭，《诗篇》一百二十七篇三到四节，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父母们，你的孩子属于神而不是你们，因着神的恩典，他把孩子托付给你，并且为了神的荣耀，神把孩子赐给家庭。父母亲没有权利决定照着自己的计划或是为了自己的方便抚养孩子，而是要为了神的荣耀养育孩子，这是很重要的事。我要提醒父母们，圣经讲父母职责的目的，不是帮你的孩子接受高等教育，成为伟大的运动员，有美好的约会，有很棒的事业，或者是赚大钱。这些都是世界对成功的定义，如果我们不小心，就会把孩子带到这些东西上，教他们怎么得到好的学位，怎么安排优先顺序，带他们追求这些东西，使他们心里充满了我就是要成功的思想。然而问题是，有一天他们都会站在神的面前，我们告诉他们最重要的东西都要被丢进火里烧掉。如果他们不知道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他们就要如同乞丐站在神面前。圣经讲父母职责的目的，是要帮我们的孩子爱一位伟大的神。马太福音22章34到38节，我们爱一位伟大的神，而且还要完成一个大使命。我们不计代价，想要孩子把神的荣耀传到地极，使人人都知道。马太福音22章39到40节，28章19到20节。当我们了解这些之后，就会改变我们当父母的方式。福音对父母的教导就是根据这个来的。以弗所书6章1到4节有两个主要的命令。第一，要教导孩子，使他们认识神的道，照着主的教训养育他们，这是父母在教育子女上的职责。圣经里第一次提到教导圣经，是在创世纪18章16到19节。神给亚伯拉罕一个责任，就是要教导他的儿子，使他的众子和眷属都遵守神的道，使应许成就。生命记六章六到九节说，我们在家里时，必须在言语上委身于神的道。父母要如何行出神的道呢？在家里时，在言语上委身于神的道，以及在家里时，使人看得见你委身于神的道。即使没有人说出来，神的道还是明显被人看见，甚至是双亲都不在了，神的道就在门框上，在家里，在城门上，要使人看得见神的道，使神的道可以代代相传。诗篇78篇2到8节。我们要怎么做？根据诗篇78篇，我们要一代传一代的用圣经的话教导。神的道要像棒子一样传递下去。提摩太后书三章16到17节，约书亚记一章8节，希伯来书5章11到14节。 要教导孩子把神的话语当食物吃了，教导他们神是谁，不只是教他们遵循宗教仪式，或者是追求谋生技能，而是要教他们认识神。格林多前书2:1-16，教导他们神所做的事，告诉他们诗篇78篇提到神行过的奇事，哈巴谷书3:2，还要说神的故事，告诉孩子他是一个很长的家系里面的一份子，诗篇77篇11-18。每当晚上我们全家人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有家庭敬拜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一起祷告，一起读神的话语，一起敬拜，这些都是希伯来家庭在逾越节时做的事情。那是他们在纪念涂在门框上的羊血，而我把同样的故事告诉我的孩子们。我们要用圣经教导他们，对他们说故事，我们要警告他们远离罪，诗篇78篇9-19。看看神的百姓以前是怎么做的，他们是如何不信靠神，是怎么背逆神的，不要学他们，要根据先祖所行的事，教导孩子要信任神。我们要高举救主，我们要告诉孩子，神一直怜悯他的百姓，因着他的恩典，他得胜了一切的罪恶。撒母耳记下22:1-20，我们要告诉孩子，在基督里，神以赦免回应我们的失败，出埃及记34:6-7，并且神以信实回应我们的不信，提摩太后书2:11-13。我们怎么会不想努力把福音传下去，不只是传给足球队里的最佳纪录保持者，我们这么做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呢？诗篇78篇说，他们心智上会认识神，这就是我们要的，我们都要孩子深深认识神。你可以看耶利米书9:23-24，我们要祷告，求神帮助我们，不以金钱、财富、工作或事业自夸，而是只夸神。以赛亚书45:2-6，诗篇10:4，46:10，111:10，以及以弗所书1:16-21。当我们用神的道教导孩子时，他们在理智上就会认识神，而且他们心里会信任神，箴言3:5-6。因此，脑中的知识变成了心中的知识，他们的心会属于神，他们会尝到也看到神的美善。诗篇34:8-10，63:1-8。然后一生顺服神，这不就是我们所渴望的吗？我们都渴望孩子和学生走出家里，在教会里完成高中学业，走进世界里去，因心中认识神，即使上大学的时候，有无神论的教授也无法消灭他们的信心，因为他们不论在哪里都知道关于神的事情，不是这样吗？我们都想要孩子深深认识神，也全心全意爱神，牺牲自己，把神的荣耀传到地极，使人人都知道，这就是我们所要的，这是尽父母职责时要追求的事。耶利米书7:21-24，约翰一书2:3-6，约翰2:6说，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这就是爱，你们从起初所听见当行的，就是这命令。要教导孩子，使他们能认识神的道，要训练孩子，使他们能遵行神的道。以弗所书6:4说，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教训就是我们要出自爱心做的事，圣经说要用爱心训练他们，教训他们，使他们可以跟随基督， 箴言二十二章第六节，提多书二章十一到十三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八节。根据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一节和腓立比书四章九节，我要提醒你，我们的孩子不会变成他们看不到的样子。男人啊，我们可以给孩子的最棒的礼物是使他成为属神的男人，也成为属神的丈夫，就是如同基督爱教会一样，牺牲自己爱妻子。做母亲的，你能给孩子的最棒的礼物是使他成为属神的女人，可以用爱乐意的顺服丈夫，跟随基督，并且尊荣基督。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还要小心一件事，以弗所书六章四节说，你们做父亲的，就是父母，不要惹儿女的气。我们要用爱教训孩子，使他们归向神，而不是以怒气相向，使他们远离神。箴言十三章二十四节，二十三章十三到十四节。以弗所书六章怎么会讲到这件事呢？我认为有两方面的因素。第一，我们都被试探，不要管教孩子。有一种说法就是，爱孩子就是要避免管教孩子。以弗所书六章一节就变成了父母要服从孩子，因为这样会使他们快乐，家里就会一片祥和。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说，如果你不管教孩子，就不是爱孩子了，要用爱管教孩子。箴言说得很清楚，但不要走到极端了。就某种角度来说，这是在激怒他们的心，这种管教方式使孩子看不到你的爱。希伯来书十二章五到十一节提醒我们，神是一位好天父，因为他管教我们是出于爱，我们也要把他的形象反映出来，这是福音对父母的教导。接着我们来讲福音对孩子的教导。我喜欢以弗所书第六章的原因是，保罗直接对孩子说话。在读以弗所书的时候，很有可能有孩子在场。圣经对孩子说，你是神所造的，启示录四章十一节，你是因着基督也为了基督而存在，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意思就是，孩子们，你要对神负责，罗马书十四章十二节，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六到三十七节，罗马书十三章一节，以及以弗所书六章一节。孩子们，你是活在一个自私自利的文化里，你自己就是受崇拜的主要对象，人生都是绕着你的心思所想的事打转。圣经说得很清楚，这不是真的。你是活在权柄之下的，神造了你，他是在你之上的主，他对你的一生有权柄。你用什么方式回应父母亲，你对这件事情是要负责任的。孩子们，神给你两个主要的命令。第一，在态度上尊荣父母，要尊荣父亲和母亲。照字面的意思就是把价值归给父母，尊重父母。神很严肃地看待这件事情。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十五节说，打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神看这些事相当重要。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十七节，利未记十九章三节。你会问，那么我要怎么尊荣父母呢？以弗所书六章一节说，要用行为听从父母。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听从是一个伟大的复合语，字面的意思就是听了，然后去实行出来。换句话说，经由先听父母怎么说，专心聆听他们给你的忠固教导以及命令，你就顺从父母。箴言一章八到九节，也意味着 照他们所说的去做，即使是不容易做得到的，孩子会发现自己在做不想做的事情。然而神说要照着做，就算是不知道为什么也要做。箴言30章17节，哥罗西书3章20节，听从父母是神所喜悦的，不听从父母就是在跟神作对。第二，不尊荣或不听从父母就是背逆神，这是给孩子的重要警告。唯一的例外是当父母叫你做违抗神旨意的事，出埃及记21章17节，利未记19章3节，20章9节，生命记21章18到21节。神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不听从父母就是不听从我，背逆父母就是背逆我。你还可以看罗马书1章28到32节，如果你是16岁的孩子，你决定要跟父母所说的背道而驰，那么你不只是反抗父母，更是反抗神了。年轻人，不要满口夸耀说自己多爱神，要在主里长大，要为主做大事，可是回到家里却老是顶撞父母。你的属灵生命不是从一群年轻人当中被看出来，而是从你的家庭生活被看出来的。接着我们来讲福音的应许。以弗所书6章2节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还可以看出埃及记20章12节，生命记5章16节。福音改变了孩子与父母的关系。神说，听听这个应许吧，我会使你的生命满足，你一生会一帆风顺，不只是这样，你还会在世长寿。如果我们把这件事理解为，如果我听从父母，就会活到80、90岁，这样想就是误解了原意，圣经不是这样说的。这要从几个层面来看，这个应许是针对出埃及记第20章和生命记第5章里的以色列百姓，而之后在以弗所书第6章里是针对基督的身体。神对百姓这样说，当父母的，你要活着把神的道传给下一代，当孩子的，你要活着领受神的道并传递下去，你们这些神的百姓就会在世长寿。我会使你的生命满足，而且我会使你的遗产倍增。接着我们来讲在福音、父母和孩子的个人体现。诗篇128篇，在我父亲的葬礼时，我用这段经文，我父亲是我最佳益友。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他突然死于心脏病，而这些话最能表达出我父亲的一生是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第一，敬畏神才能发现神的恩惠。我的地上父亲教导我敬畏天上的父亲，他用最健康的方式教我，要害怕没有使地上的和天上的父亲得到尊荣。第二，在神的道中才能发现神的智慧。真智慧只有一个来源，就是神的道和话语。因着神的恩典，我的父亲很喜爱神的道。我去上神学院时，他真的好兴奋，因为透过我的关系，他也感同身受地体验了神学院的生活。我给他一本系统神学课本，有一段时期，每当我打电话回家，他一定要滔滔不绝地问我对于赎罪论、人的本性、神的本性、圣灵论、天使论、末世论、教会论的看法。有一次我终于忍不住对他说，先生，我可以跟妈妈讲话吗？我只是想跟妈妈讲几句啊。说到讲道，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他会打电话对我说，嗨，我一直在想一篇信息，或许你可以试试这篇信息， 让我知道结果是怎么样的。所以在神的道中才能发现神的智慧。第三，妻子是要好好珍惜的宝藏。我的父亲深爱我的母亲，这是我跟两个兄弟姐妹亲眼目睹的事实。孩子是要好好培育的礼物。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诗篇128篇第三节。我的父亲深爱自己的孩子，为他们而活，也牺牲生命投资在他们身上。最后三个要反映的情形，有意义的生命是由于神的同在。我父亲教我在家里的客厅祷告，活在神的同在中。有意义的生命会推动神的福音，并且有意义的生命会使神的荣耀倍增。诗篇128篇说，愿你活着看见你儿女的儿女。老实说，对我来说，这是诗篇128篇最困难的一个地方，因为据说似乎神的赐福都临到我的父亲。诗篇128篇在很多方面直接组成了一件完整的事。然而不用说，我父亲从没看过我的儿子，或者神托付给我的其他孩子。不管怎么样，我会向你透露一点我父亲的秘密。他知道神是从爱家人、服侍家人的男人身上得到荣耀的。有意义的生命并不是限制在他从生命里看到的东西。有意义的生命要耗尽在你能看得到的来生。我祷告祈求，但愿有一天他会看到他的孩子的孩子。父母的职责很重要，永远都很重要。讲完福音与父母的职责，接着我们要讲福音与孤儿这个主题。你们知道我们有这恩典，从哈萨克领养第一个儿子。我们认为自己没有办法生孩子，然而回到家两个星期后，我太太竟然怀孕了。九个月后，第二个儿子来报到了。然而在领养的过程中，我们学到好多关于神是如何关怀孤儿的事情。旧约里到处都有提到，诗篇27篇第十节说，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还有诗篇十篇十七到十八节，雅各书一章二十七节。关怀孤儿的福音根基是什么？我要请你为这件事祷告，求问这件事对你的生命与你的家庭有什么意义。关怀孤儿并不是因为法律上的规定，对于教会里的我们来说，这是优先要做的事，要让这件事情渗透到我们当中。因着神的恩典，我们都被接纳成为神的儿子。加拉太书四章四到五节。接纳是需要有个人在对的时间来到。神差他的儿子在时候满足的时候来到世界上，这一点都不意外，各方面都是刻意安排好的。耶稣在对的时间来了，这是神学上、宗教上、文化上以及政治上的最佳时机。神不是在天上想着，看起来事情都安排妥当了，这是个好时机，可以差儿子下去了。错了，这是神以他掌管的大能设计历史及时间演变到这个地步的。接纳还需要有对的资格的人。为了在国外领养孩子，你基本上必须向两方的政府证明你有理想的家庭。为了担当我们的罪应受的刑罚，必须有个资格完整的人，而耶稣具备了这一切，完整的神性、完整的人性以及完整的公义性。他从神来，为女人所生，生在律法之下，他拥有对的资格。最后呢，接纳是需要有对的决心的人。 没有人是偶然间领养孩子的，一定都是有目的的领养。美妙的地方是，我们曾经在罪恶中，我们被弃绝了，永远与圣洁的神隔离，而耶稣基督来追寻我们。以弗所书一章三到十节，神下决心赎回我们，而且基督受死使我们得救，得以接纳我们。因此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已经被接纳成为神的儿子，并且为了神的荣耀，我们已经被赐下恩典可以成为儿子。因此并不是有儿子的地位，而是有恩典可以成为儿子。加拉太书四章六到七节，罗马书八章十四到十七节。福音并不是说，好啦，现在你是儿子了，可以为所欲为的过日子。事实上，我内人和我站在哈萨克的法庭外面等待领养儿子的时候，听到法官宣判他现在是我们的儿子之后，我们都喜极而泣。故事没有在这里就结束了，才正要开始呢。在这个崭新的人生旅途中，这趟领养之旅的每个时间点里，我们都被告知要守护我们的心思意念，因为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而现在宣判的结果出来了，我们能够自由地向他掏心掏肺。我们会带孩子回到我们在哈萨克暂住的小公寓，开始给他满满的爱。我的儿子知道他现在是我的儿子了，并不是因为几年前发生在哈萨克的那些事。他知道自己现在是我的儿子，因为我今天早上叫醒他，给他一个爱的抱抱和亲亲，我告诉他我好爱他，然后开始在地板上跟他玩摔跤游戏。这就是爱啊。除了爱之外，圣经里没有一个可以与这个部分相比拟的东西。事实是，我们都是神的儿子和女儿，他是我们的天父。我们向天上的父祷告，马太福音六章七到九节，他爱我们。约翰一书三章一节，他了解我们。诗篇一百零三篇十三到十四节，他供应我们。我们有一位天父在天上，我们没有为事情忧虑的理由。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五到三十四节，神喜欢赏赐东西给人，他也喜欢赦免人的罪。马太福音七章九到十一节，他赦免我们，我们还在犯罪得罪他吗？我们这么做的确很可怕，但我们有一位赦免人的天父。马太福音六章九到十二节，他还训练我们。希伯来书十二章五到十一节，他带领我们。罗马书八章十四节，他是天父，我们是他的儿女。作为他的儿女，我们有一个新的名字。约翰福音一章十二到十三节，我们有一个新的灵。罗马书八章十六节，我们可以进到天父的面前，享受与他同在的喜乐。希伯来书四章十四到十六节，十章十九节，罗马书八章十五节。既然你有一位天父，他随时准备好要把你所想要的、所需要的东西赐给你，你怎么还去追逐属世的乐趣呢？所以这件事的含义是什么呢？我们要敬拜天父上帝。马太福音六章九节，我们要荣耀天父上帝。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我们要效法天父上帝。以弗所书五章一节，彼得前书一章十四到十六节，我们要顺服天父上帝。约翰一书三章十节，最后我们要反映出天父上帝。诗篇六十八篇第五节，雅各书一章二十七节，他是孤儿的父，因此跟随他的人要去拜访孤儿， 创世纪五十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诗篇八篇四节，诗篇一百零六篇四节，路加福音一章六十八节，一章七十六到七十九节，七章十六节，使徒行传七章二十三节，十五章十四节，十五章三十六节，以及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一到四十六节。你知道拜访这个词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吗？字面上的意思是看顾、照料，并不是去拜访人说 Hello， 而是担起责任。你会看到神怎么供应自己的百姓，赎回自己的百姓，也为自己的百姓担起责任。拜访的相反词就是忽略、忘记。世界上有一亿四千万个孤儿，如果我们不小心，这个数字就会误导我们。因为孤儿的定义包括失去父母亲当中一位的孩子，并不见得是指双亲都不在的孩子。然而有好几百万的孩子失去了双亲，他们当中很多人完全没有家人可以照顾他们。因此我要说，根据神的道的权柄，神所接纳的弟兄姐妹们，基本上忽略孤儿是难以原谅的事。这是我在领养过程中学到的一件事。我以前就看过这个统计数字，我知道世界上有好多孤儿，这些数字把我征服了。但老实说，他们对我仍然只是数字而已。我们第一次在哈萨克的孤儿院时，一切都改变了。我看见孩子在户外玩耍，我经过他们的房间里面，突然间那一页页的名字和号码在我的心里活跳了起来。因为我明白，我的儿子正睡在一张小床上，我的儿子也包括在这些号码里面。突然间号码变得好真实。我明白，除非你看到他们的脸，否则孤儿很容易就忘记你；除非你知道他们的名字，否则他们很容易就忘记你；除非你把他们抱在手臂上，否则他们很容易假装自己不是真实存在的。不过一旦你这么做了，一切就会改变。你愿意看他们的脸，认识他们的名字，把他们抱在手臂上吗？你愿意去拜访并看顾那些没有人照顾的人吗？按照雅各书一章二十七节的话，我很清楚地认为，没有行动就是一种行动。所以不要忘了，也不要忽略，要看到福音是怎样独特的驱策人要关怀孤儿，这是很重大的事情。因此在当今的大众文化里，几乎有一个趋势就是领养孩子，人们为了人道以及利他的理由而领养孩子。你在记这些事的时候，有些人领养孩子是因为这似乎看起来像是很棒的事情，如果可以从不同的国家收到好可爱的圣诞卡，真是太棒了。我们不会大声说出这种事情，但有时我们心中就是这样想的。如果你的动机是这样的话，那我要鼓励你不要领养孩子。事实是，领养不是一条容易的路，许多家庭都经历了非常有挑战性的情况，这并不容易。如果你家里来了一个孩子，他对你其他的孩子造成身体上的威胁时，你会怎么办呢？如果那个孩子常年被人排斥，现在不管你怎么对他表现你的关爱，他就是拒绝你，你要怎么办呢？这种是很棘手的，你会怎么办呢？事实是，在那个时间点，唯一能把你撑起来的东西就是福音，会让你想起你也曾经在最终死了，是被天父完全弃绝的人，而他一直继续的在追着你。虽然你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吸引他来找你，他仍然在寻找你。我们就是从这里明白， 我们要关怀孤儿，并不是因为我们是救助者，我们并不是一群心地善良又能利他的好人，要出来当世界上孤儿的救主。关怀孤儿的使命不是这样被驱策起来的，我们关怀孤儿是因为我们是被拯救的人，而福音驱策我们这么做。我们知道自己想要再领养一次，因此几年前我们重新开始领养的手续，这一路上波涛起伏不定，充满很多挑战。但今天我们得到的消息是，几个星期后我们就要去东南亚，去那里接一个小女孩回家。愿神在教会得着大荣耀，因为福音迫使你和我去关怀孤儿。接着我们来讲福音与单身这个议题。我认为我们在教会没有把这个题目讲得很好。你去基督教的书局，你就会发现有好多关于婚姻和父母职责的书，却很少有关于单身的书。有趣的是，这些书很少争论婚姻是美好的，因为这是大多数人所接受的，反而都在谈论婚姻中的问题以及解决的方法。所以基督教的婚姻书籍都在谈论解决婚姻中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关于单身的书就不同了，几乎都暗指单身是一个问题。这些书告诉单身者要利用大部分的时间等待良人佳偶的出现。换句话说，他们认为单身问题的解决方式就是进入婚姻，然后你可以去买书解决所有婚姻问题。因此应该有比这个更好的答案。我们要读几节新约的经文，这些经文跟前面的说法是格格不入的。我们来听保罗说的，他建议我们保持单身。如果保罗今天在这里，至少可以说他是会被排斥的。单身的教会领导者，很显然他有点不太对劲，是他的面貌有问题，他没有那么精明，或者是他的社会标准太高了呢？他的性倾向如何呢？他应该有什么问题才会找不到老婆的？这种思想就是一个问题。我们需要了解的是，不是世界怎么看单身的问题，而是神的话怎么看单身的问题。这个主题是针对我们所有人的。我们从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来探讨这个主题。这是保罗在哥林多教会的特殊情形下说出来的。保罗是对一个特别的情况提出他的看法。他在哥林多前书七章六到九节是这样写的：我说这话原是准你们的，不是命你们的。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我对着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若他们常像我就好，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我们再看17节到24节，只要照主所分给个人的和神所召个人的而行，我吩咐各教会都是这样。有人已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废割礼；有人未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受割礼。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只要守着神的诫命就是了。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守住这身份。你是做奴隶蒙召的吗？不要因此忧虑。若能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因为做奴仆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弟兄们，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在神面前守住这身份。我们再看32到35节，我愿你们无所挂虑，没有娶妻的， 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妇人和处女也有分别，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要身体灵魂都圣洁；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丈夫喜悦。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不是要牢笼你们，乃是要叫你们行合宜的事，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接着我们来讲了解单身的四个福音根基。我要给你们四个理由，说明为什么要因单身而感到高兴。第一，单身和婚姻这两样都是好东西。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很显然的，我们已经看到婚姻是好东西。而你看哥林多前书七章一节的时候，会看到保罗开始讨论说单身的美好状况。这段经文说，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我说男不近女倒好。特别是对我们这文化里的许多人，这听起来像是讲得很简单。今天这文化里大概有一半的成人是未婚的，但这不是第一世纪的文化现象，不是异教的哥林多的文化现象，甚至也不是圣经的文化现象。请跟我一起很快的想一想救赎历史的进展。我们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看到，神赐给人类的第一个命令是要在地上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因此我们怎么做呢？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说，我们要成为一体，你结婚生子就会遍满地面。这里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在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里，神给亚伯拉罕一个应许的约，这个约都是绕着婴儿转的。经文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在创世纪二十六和二十八章里，同样的事也一再重复对他的儿孙以撒和雅各说。创世纪二十六章三到四节说，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在创世纪二十六章三到四节和二十八章十四节里，同样的事也一再的重复对他的儿孙以撒和雅各说，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你读创世纪的时候，你要留意到几个特别的情况，就是女人不孕，生不出孩子。创世纪四十八章十六节，因为如果没有孩子，你就要从地上除名了。生命记二十五章第六节，如果你没有孩子，也就是后代，你的名字就被涂抹了。结果就是没有人想要当单身者，基本上单身是一种咒诅。想想旧约里的那些单身者吧，比如说太监，他们没有性能力，寡妇，通常寡妇很快就再嫁了，单身的也包括那些长大麻风的、离婚的，这些人没有被善意的对待。如果你是年轻人，你会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尽快结婚， 你不会想当单身的，这是不受欢迎的事，因为神是要借着婚姻和孩子赐福给人。以赛亚书53:7-12，这是关于基督的预言。你可以从这段经文中看到耶稣，一位从地上被剪除的单身男人，可是他却是有后裔的。谁是他的后裔呢？就是他为他们担当罪恶的那些人。旧约这里所预言的情形是，神的独生子使神的百姓加倍增多，并不是经由肉体的生殖过程，而是借着属灵的再生。换句话说，国度不是因生孩子而倍增起来，而是经由属灵重生倍增起来的。你不是因为出生于某个特定的民族而成为神的百姓，你能成为神的百姓是因为你重生了，一切都被改变了。以赛亚书54:1，为什么突然高歌起来呢？因为主是你的造物主，救主神是你的造物主，他是你的丈夫，他赐给你新的生命，这生命透过他的圣灵而来的。还有以赛亚书56:3-5，讲到太监说，不要忧虑，你不是枯树，你的名字不会被剪除的。为什么呢？因为神的国度不是依赖肉体上的后裔，这国度是要透过属灵的后裔而拓展开的。他说你的名字会比有儿女的更美。在马太福音19:10-12，耶稣说为国度自阉是很美好的事，换句话说，不结婚也是很好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7对单身有正面的评价。我们从这里明白福音改变了一切。在旧约里，神的百姓会倍增起来，几乎都是单单透过婚姻以及生孩子的管道。而现在新约的画面是，神的百姓要出生，不是自然的出生，而是透过永活神的灵。不管你是已婚的或单身的，重生都能够成为事实。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新约彻底影响婚姻的观念，也彻底影响人对单身的看法。当你看整本圣经的画面，你会看到，按照圣经来说，婚姻是要等待的，要等待。我的意思是，这是规范，在旧约里肯定是规范，到新约里还持续仍旧是规范，这是好事一件。保罗甚至在提摩太前书5:14鼓励年轻女性要结婚，婚姻是神设计的好东西。还有按照圣经来说，单身是例外的情形。我要在两方面讲这个例外这个用词。首先要沟通的是，单身并不是规范。在耶稣讲单身的事之前，他在马太福音19:4-6先讲到婚姻。现在我们来听听约翰斯托的牧师怎么说。他是我最喜欢的神学家兼作家之一，他献上自己的一生在全世界努力推动福音，在90岁时安息主怀。他90年来都是守独身的。他写说，神普遍的心愿是他所创造的人类都要结婚，我们这些单身的人一定不能抗拒这个真理。婚姻是规范，而单身是偏离规范的。福音带给单身者尊严，使他们跟已婚的人受到同等的重视。想想新约吧，谁是单身的呢？施洗约翰，还有耶稣。耶稣是存活过最完全最完美的人类，他是未婚的。单身者要如何活出男人气概或者是女人气质呢？这种事不是靠婚姻完成的。耶稣是完美的男人，还有其他人也是单身的，比如说希拉、路加、提多、亚波罗、吕底亚、菲比以及菲利的4个未婚的女儿等等。 因此圣经讲得很清楚，婚姻是好的，单身也是好的。按照圣经来说，如果宣称单身比结婚更好，这样就是大错特错了，这样是违背了圣经和基督自己，两个都是好的。第二，单身和婚姻这两者都表现出福音的样式。讲到婚姻，我们已经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看到了，婚姻表现出基督对教会的牺牲的爱，以及教会对基督的顺服。你也许会想，我想要把这件事表现出来，所以我要结婚。然而在某方面，单身也以一种美好、不同又有利的方式把福音表现出来。单身把两件事情表现出来了。第一，单身表现出基督徒在基督里的终极身份。这个世界会说，你需要丈夫或妻子使你的人生得以完整，但单身使我们想起来，这不是真的。不管婚姻状况如何，在基督里我们都是完整的。你可以看以赛亚书54章第5节，约翰福音3章28到29节，启示录19章7到8节，哥林多前书7章35节，路加福音14章25到26节。如同这些经文所描述的，主是自己的百姓的丈夫，比任何肉身上的配偶更令人满足，而且是永远的满足。关于基督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从某种意义来说，有些真理单身比在婚姻里更能清楚展现出来。单身者清楚地告诉这个世界说，基督是我的满足，在他里面的确有一切我所需要的东西。我们来听听单身的贾爱美姐妹说的话吧。真是喜乐啊，这是在别处找不到的喜乐，就在我们抬头仰望基督的脸时，听他对我们说，我的良人，你有了我还不够吗？而我们真实的回答说，是的，主啊，有你就够了。因此单身表现出基督徒在基督里的终极身份。然而在教会的层面上，单身表现出基督徒永远认同教会。因此创世纪2章18节仍然是真的。然而在教会里，没有男人或女人是要单独自处的，他们要被弟兄姐妹包围着。从真实永恒的意义来说，这是比任何关系，甚至是比夫妻的关系更珍贵，而且更重要。就像我们以前讲过的，只有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是永远的，婚姻关系最终都会消逝不见。你可以看哥林多前书12章12到13节，以弗所书2章19到22节，提摩太前书3章14到15节，以及罗马书12章9到13节。因此，按照圣经里的救赎历史，在过去旧的约里，大多数人都避免守独身。在现在新的约里，守独身对很多人来说是有益的。我在用很多这个词的时候是有一点犹豫，因为按照圣经所说的，婚姻仍然是规范，但很多这个词是保罗讲的。在新约里有很多单身的例子，因此在将来，在新的创造里，所有人都将是单身的。已婚的人只有在此生结婚，然后将来的无数年里，我们都将是单身的。婚姻只是短暂的制度，马太福音22章30节。因此单身表现出我们在基督里的永恒状态。所以单身和结婚两者都是好的，两者都表现出福音的样子，并且单身和婚姻两者都是神的恩赐。保罗在哥林多前书7章7节讲到婚姻说，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 关于保罗的这段话有很多的讨论。似乎很清楚的是，神是说他把单身的恩赐赐给某些人，也把婚姻的恩赐赐给其他人。我记得上大学的时候，大家都会讨论单身的恩赐，每个人都想知道自己是不是有这恩赐。大多数人讲的不像是想拥有这种恩赐，就好像是每个人都想退回去的礼物。有些人认为保罗是讲到一种神授的权利，有一点像是哥林多前书12章里的属灵恩赐，但我认为这种说法会引起一些问题，并没有强而有力的根基，因为这会在单身者的内心导致一场主观的战争。他们会纳闷神是否愿意他们永远守独身，哥林多前书12章4到6节。因此一个二三十岁的人就开始纳闷说，我有这种恩赐吗？他们开始思考，我渴望结婚，渴望有孩子，因此我不认为我有这种恩赐。而别人说，我现在过得很不错啊，也许我有这种恩赐吧。事实是，不管他们是不是感觉有某种恩赐，事实是单身的人还是单身呢？已婚的人会问这种问题吗？我有结婚的恩赐吗？不会的。很明显他们已经有结婚的恩赐了。罗马书6章23节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保罗用恩赐这个词描述一种超越客观的状态，我认为这更能显示出这个画面。现在我所爱所敬重的弟兄们会在这件事上来回踱步，有一些人会站在一边，有一些人会站在另外一边，但对我来说是，如果此刻的你是单身的，那么神已经给你守独身的恩赐了；如果此刻的你是已婚的，那么神已经给你结婚的恩赐了。因此要为所得到的恩赐感谢神，求他把这恩赐提升到最大的极限。有少数人想要有某种神秘的独身恩赐，这样会面临的另一个危险是两个阶层的单身。因此有些单身的人认为自己有这种恩赐并没有什么问题，还有另外一种单身的人，他们不是真的想要这种恩赐。我认为约翰斯托德牧师说下面这段话的时候，就把这件事阐释得很清楚了。他说，我不怀疑有些人相信神已经呼召他们成为独身者，在他们的余生里委身过独身生活。我个人真的犹豫地想过这样做是不是很明智，因为我不信人们在二十出头时就知道，也会说神已经呼召他们这么做了。我个人更相信第二种选择，就是人们渐渐发现神的呼召，随着年岁的增加，就开始认为神大概在呼召他们不要结婚吧。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7章的重点是要满足，不管神给你什么恩赐都要满足。这种满足意味着深深信靠神的掌管大能。哥林多前书7章20节、7章24节以及7章27节。所以要在神里维持原状。哥林多前书第7章主要的问题不是说你是已婚的或是单身的，而是你在所处的环境中是不是信靠神。就是这样，不要一直问我们应该结婚吗？我们应该离婚吗？我们应该再婚吗？保罗是说，停下来，信靠神，暂时把你摆在目前的环境里，你现在的样子是一种恩赐，因此要信靠我。我们来听听玛格丽特·克拉克·史东怎么说。他在60几岁的时候还是一位单身的宣教士。他说，不是因为我犯错，也不是因为我的选择，我就是表达不出美妙的性行为以及基督徒婚姻的亲密关系。 正如神按着自己的形象创造我时，他的意思是要我成为有性欲的人。圣经很清楚地教导，在婚姻关系之外，寻求这种事就是得罪神，也是违逆我自己的本性。作为委身的基督徒，我别无选择，只能过着自愿守独身的生活。我必须不止在身体上，也必须在心灵上守贞。我现在已经六十几岁了，我认为我在这种事的意义上的经验还是能够使人信服。我要保持记录，这记录证明了一件事，就是对那些委身行神旨意的人来说，他的命令，这是很妙的俏皮话，就是他的授权。为了一件我也许没有的东西，我整个人持续的大哭出来。我整个一生都必须活在这个永不停息的紧张状态中。我的职业生涯、社交生活、个人私生活、基督徒生活，这些都要被他持续不断的用力拉着。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别无选择，不论代价有多大，我只能顺服神。我必须信靠神，使我尽可能的在独身生活中使他得到尊荣。如果可能做到这样，就会有一群大能的见证人加入我的阵容，一起证明这件事。在各个世代的各种环境下，到处都有大群的单身基督徒证明神在这件事上是充足的。他已经应许要满足我们的需要，他也会兑现自己的话。如果我们寻求在他里面得到满足感，我们就会找得到的。这也许并不容易，但有谁说过基督徒生活很容易呢？基督门徒身份的标记是十字架。我为什么必须过独居的生活？这我不知道。但耶稣基督是我一生的主，我相信神掌管的权柄。我从他手中接过独身的生活，他可以命令我用别的方法过一生，但他没有选择这么做。作为他的孩子，我必须信靠他的慈爱与智慧。要信靠他，并且不只信靠神，而且满足就是深深享受神的恩典，这就是恩赐的意思。你不需要忧虑或害怕，我有这恩赐吗？要多久呢？这就是腓立比书四章十二到十三节和哥林多后书九章八节里美妙的满足感。神赐下单身及结婚的恩赐，要信任并享受这些恩赐，当成是他施恩典的方法。最后的根基，单身和结婚两者都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七节。因此两者都有独一无二的荣耀神的机会。守独身有一个目的，我们必须小心不要浪费这个目的。因此不管是单身的或已婚的，我要向所有人挑战，如果是单身的，就要过成功的单身生活，如果是已婚的，也要过成功的婚姻生活，两者都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今天的课程就在这里暂时告一段落，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继续。
您所收听的节目《隐藏的教会》系列讲座，由大卫·普莱特博士主讲，美国阿拉巴马州布洛克山丘教会提供。